السوء.
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格拉帖非教会，格拉帖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今天大概慢慢就往这一段圣经走，就是说，圣经不止对教会历史有解释，讲到撒底教会的情形，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在历史中行走，慢慢圣灵要把教会带到他心中的旨意。那不只是你不管在哪个教会里面，你都可以做得胜，甚至在天主教里都可以做得胜。盖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像John Towler陶乐就也是个例子。但是呢，如果神给你亮光的话，你看见了，你就要为责任亮光来负责。那些看不见的，像这个盖恩夫人，她看不见，她甚至拜玛利亚，你看见她的良心是平安的，你看见吗？所以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完全问说良心有没有责备我。所以我很担心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听见了，这个听见的背后就是责任，你不能说装着我没有看见。所以现在你已经看得出来，圣灵的确要工作。那么如果非来切非这个都是预言的话，那一定在历史上会应验的。所以现在我们到历史上去找圣灵到底怎么做，那么最清楚的就是往这个方向走。那么非来切非什么？非来切非就是弟兄相爱。那么然后这里讲的圣洁真实，表示说非来切非的特点就是启示录里面那个最显著的特点，圣灵所要做的就是叫人穿白衣，能圣洁，叫我们不再是名，按名是死的，其实呢，按名是活的，其实也是死的。所以很明显，现在主要有一个团体的见证，有一个团体的得胜者，所以整个教会现在得出冠冕。这个冠冕我们说过，不是皇冠，这个冠冕乃是指的桂冠来说。好，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圣灵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么教会真的已经四分五裂了。但是感谢主，那么在英国主借着威斯利约翰，同时在美国主就借着怀特菲他们。那么美国那个时候已经是十三州了，美国的精神本身就是独立的精神，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脱离母亲了。这个而且母亲是黄高天高皇帝远，那么远的地方，你看要走一趟要一个月之久，所以事实上你不独立也已经独立，所以那个精神是个独立精神，是个平等的精神，是个自由的精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那个气氛就是那样的气氛。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不是长老会就是公理宗，尤其是公理宗，那么就是长老会到了美国也变成，是的，也是公理宗，等于在行政上也是独立的，也是完全向基督负责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气氛，再加上这个旷野地大，人稀，所以就是你要盖房子都可以，你这一个房子跟一个房子可以距得很远很远。所以这种独立的精神，这种不和别人和稀泥的这种光景，那么这个是美国的，这是特别神把旷野给了美国以后而有这种情形。这个不像新加坡你看都是高楼，打着高楼一定要到，因为地很小，香港也这样，地很小，一定要盖上去的。所以这个就不是美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你知道美国就是独立，就是自由，所以我们说十三州通通是不一样的，甚至到时候要打英国了，要革命了，应该大家要团结起来，团结才是力量啊，那就不行。所以英国我们讲过了，英国国军的他的衣服是红色，所以你是红的 red coat， 所以你看着 red coat 登陆，你知道这是英国人。那么按来讲，如果你真的能够对付他们的话，按理来讲你应该要怎样的？应该要这个，你应该统一起来才对。没有，他们当然不赞成。每一州都有每一州的制服， 你想想，每一周做门，所以当时搭起帐来很麻烦。你到底你这个很麻烦，很麻烦的。所以现在你在这个情形底下，不可能打仗，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虽然政治家不能够，甚至军事家没有办法统一的，圣灵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等到大复兴的时候，各宗各派他们都放下成见，因为只要有主的同在，只要看见圣灵的工作，爱主的人他不可能不敢做。所以本来宗派的反应是很高很深，但是现在的一切都堆在后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的第一次大，在这个第一次大觉醒里面，就是十八世纪，你看圣灵所做的，那的确很明显叫大家醒过来，慢慢，那这个弟兄相爱，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分了天杯。你看我们都是弟兄，虽然你长老会，虽然你是浸信会的，就虽然我们大家坚持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是弟兄，你看见吗？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你要知道这个我忘记提了一件，上一次我提了一件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我们现在问，到底这个谁呀、啊？到底这个怀特斐他讲到是怎么讲的？我现在手边没有原文带，大概意思这样。那他讲到的时候，就好像讲的他有一天他做了梦，他见到了谁呀、啊？见到了什么？见到亚伯拉罕，所以然后他就问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呢？你那里有没有进行有没有这个长老会的人？”亚伯拉罕说：“没有。”然后再问亚伯拉罕说：“你那里有没有圣公会的？”他说：“亚伯拉罕说没有。”那么然后呢？再问说：“那么你们那里有没有 Baptist？” 他说：“有，只有 John 的 Baptist， 就是这个 John 的 Baptist， 就是施洗约翰，但是没有进行会的人。”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福音的火点起来的时候，大家蛮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把宗派的反正都丢掉，都放弃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觉醒，一个很大很大的觉醒。好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很明显，圣灵的工作是借着大复兴，大家就想起来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都是从主，都是从神生的，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我们也不应该分裂，不应该分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表面上主在英国、在德、在美国都做了复兴的工作，其实呢，他已经为这个菲勒切菲预备土壤，然后慢慢你看你就会发芽，慢慢就开始长。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整幅的图画。那么当然后来分裂天父也失败了，所以就变成老底家。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分门别类的时候，你看见不止撒地里面是分的，而且老底家就增加了那个分裂的力量，又换出来就增加了基督身体的苦难。你看见吗？这些人是在跟随主的，结果他们失败了。那么结果你看见他们本来以为说我们是有主的同在，别人我们是菲勒切菲，别人都不是。那么因为他们骄傲起来了，结果呢他们也变成了无宗派的宗派。所以今天你回过头去看的话，你看见讲到整个分门别类，讲到基督分开，不能光讲撒底，当然跟菲勒切菲有关系，跟菲勒切菲有证据，说教会曾经有一度得胜过。你看见吗？教会有一度的确是教神满意的，但是什么时候肉体一显出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老底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历史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你好像要得胜了，你觉得今天我们好像是行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中，但弟兄姊妹，你一不小心，你一骄傲，你一觉得，你一不用这个，你一用菲勒切菲这个标签来贴在你自己身上，不要忘记，你已经是老底家。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么多宗这么多派？我们只能叹一口气说，这个故事不是撒底能讲的完，这个故事还得要讲到老底家。讲到老底家，你不能不讲菲勒切菲。老什么叫做老底家呢？老底家就是失去冠冕的教会，他曾经有过，他失去了，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在悲哀，你本来不知道，你根本如果从来没有，或者怎么样说吧，你从来没有在一个高的地方待过，你就不知道你会掉得有多低。就是因为你曾经高过，你有多，这就像以弗所一样，以弗所也这样，他曾经你看见很丰富，所有你看见荣耀，所有的丰富都在以弗所身上，所以你看保罗可以对以弗所说讲最高的启示，但是曾几何时以弗所教会需要悔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悲哀是什么？他是堕落不错，但是没有人像他堕落的那么深。他为什么堕落那么深呢？因为他当初爬得那么高。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在撒旦里面大家承认我是失败，大家承认我们是分裂，没有人会骄傲的。那么谁会骄傲呢？骄傲的人就是曾经有一度尝过主恩的滋味，曾经有一度真的得救冠冕了，结果他不听主的警告，他失去了冠冕。这就是老实讲。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天就一步一步来看到底圣灵是怎么做这些工作。好，我们已经看过第一次的大觉醒，我们非常的抱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忠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呢本来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挂在这个网上嘛，我们没有及时做到，是第一点。第二点亏欠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三我们讲的到了这个9:30左右的时候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所以没有了呢，所以后面大概还有20分钟，现在我们幸好那天 Jason 弟兄也录音，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他也录了音，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就失落了。所以呢，我们幸好找到了以后，我们希望把它补上。那补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挂在网上，如果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告诉大家，但是挂在网上呢，那么幸好有一位姊妹她愿意，就是把那个没有录音的部分看不见东西，她就把一些教会历史的图片把它放进去，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不过这个的确叫我们姊妹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你再看这个挂上去的时候，这个后面那部分是没有录音的，是录音的，不过呢声音还在，那么然后就根据声音里面的内容呢，那我们姊妹再把一些图片放上去啊，图片放上去，就是大复兴的大概那个都那一段都是讲到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道歉一下，就是如果你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就忍耐，而且就是说等到我们再给大家呢，就是那一段还是恢复不过来，那段我们只能够说是用话语去代唱。好，那么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大概讲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时间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们今天恐怕要从第二次大觉醒开始讲起。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一次大觉醒，那么第一次大觉醒有3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就在新英格兰的，那么那个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清教徒，他也可以说是公理中里面最伟大的一位。那么还有大家认为是在基督世界里，在美国能够产生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就是谁呢？就撞了的泰德文，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就是那么他特地就把他从英国就调到美国，然后呢，最早 Jonathan Edwards 他工作的范围是在 New England， 在新英格兰。那么然后呢，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呢，他就是从英国就到了美国，那么当然其实当然到纽约这一带了。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一代，那谁来接他们的呢？那最重要就是神那个时候已经在纽泽西做了工作，就在 Rucker 附近，洛哥附近，就在 New Brunswick 附近，先是借助就是借助荷兰的改革中，就是点起了一把复兴的火。原来呢，圣灵就从美国，就从这个荷兰呢，就倒调来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那今天呢，我们亏欠补上了，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三给大家这个东西实在不像样子，所以现在你看着就很好看了。那么这个呢，而且比上次多得多哈，比上次礼拜三又多，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说就是 对，就是第一页倒数第三行，纽泽西大觉醒，你看到吗？要紧是傅里林慧生。那傅里林慧生我们说过是进前派的，结果他就点起那把火，然后就在附近募会的一个人叫做滕宁策，就第二页的这个新亮光长老会这里，那么他呢就得着属灵的帮助，然后他被称为雷子，就很使用他。结果呢，就在这一部分，纽约啦，还有宾州啦，还有纽泽西这一带，这个可以算是整个美国英国殖民地的中部，可以说中部北边是新英格兰，南边就是南方了。然后我们普通所讲的 South 就指着这个中部以南叫 South 说的。那么 South 这个南边，那么中间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纽约、纽泽西跟宾州。那么不要忘记了啊，这一部分纽约这部分本来纽泽西本来就是新英，本来就是新赫兰，然后宾州呢根本是贵格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部分跟什么清教徒啊什么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那是新英格兰可以说是清教徒的天下，可以说是长老会跟公理宗的天下。但是你只要到了中边，到了中间这一部分，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呢，这一部分后来跟贵格会了，跟崇敬派了什么这些关系，所以这是中间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南边，就是我们讲的 Virginia 啊，这一点通通算南边了啊。其他那十三州是指着开海岸的十三州，一直到 Georgia 为止，所以你算起来一共加起来是十三州。好，那么这个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主得着了这个 Gilbert Tennant， 就是这个彭宁德弟兄，那么他呢就把福音的火点起来，就烧遍了这一带。然后呢，你看见印度复兴的情形呢，所以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到事实上他是替 George 惠普就开路的，所以 George 惠普呢替他开路了以后，所以 George 惠普一开始第一站就是到了这一带，到了这一带，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宾州，然后就特别是费城，也到了纽约，这两个最大的城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两个城，这个 George Whitfield 都来过。那么尤其大家还记，你如果大家今天注意啊，你在那华尔街，就是你到了Manhattan，你在华尔街，华尔街大概是靠近华尔街。你看啊，这个华尔街这一边是海了，你如果这是 Lower Manhattan， 我这个方向如果这是 Lower Manhattan 的话，华尔街在这儿，那么这个是这个曼哈顿，然后呢这边是海，然后你往这一边，这华尔街这一部分就是那一部分快到，你就到了三一礼拜堂，在三一礼拜堂过来一点点有一个长老会，那个是有个长老会，最早谁在他那？谁在那是 Jonathan Edwards 在那。然后呢，主要的会就来的时候也去了，所以最早是在那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复兴的火呢就在美国就点起来了。那么然后主要的会就呢，他是十三州通通跑过了，所以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到了 Boston， 那么 Boston 谁把他请去的？当然是 Jonathan Edward 把他请去。那么爱德华把他请去，就在他的那个 Northampton 那个城里面就开始大会，他没有多久大，他主要是会那个总是到大城里去，然后附近最大的人就是 Boston 了。那么到 Boston， 你知道现在 Boston 有个地方叫 Boston Common， 这个在英文里面呢，大概就是指就是 Common Ground，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的，就等于属于大家，等于像公园之类的，你知道吗？叫 Common。所以这个 Boston Common 到现在还在。如果你今天大到 Boston 现在虽然这个不是这个很热闹嘛，但是在那个热闹里面，就像有 Manhattan 有一个中央广，有一个中央公园，那么这个 Boston Common 呢不是很大，但是那一块不要忘记可以容纳23000人。那一次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就对所有的 Boston 人讲到，23000人是比当时的 Boston 人口还要多。所以你就知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下一到 Boston 去的话，你要问是 Boston 当初那些清教徒在哪里登陆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在这个 Boston Common 的旁边， 很清楚的，最早最早他们什么什么哈奇森的故事也在那里，从前的故事通通在，什么 John Cotton 的故事通通在那里。然后呢，他们谁会想到那个就在那个 Common 这个地方？那最后呢，那叫 Jordan Whitfield， 那么他有一个礼拜的聚会，人越来越多，起初是几千人，到了最后今天的时候，23000人拥拥挤在那里。所以完了以后，他要走了。那么在英国的工作他是交给威斯利，现在在美国工作他回去交给谁呢？就交给 Gilbert Tennant，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雷斯。所以呢就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知道他就继续的，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做的不见得比这个 George Whitfield 差。所以这就是我们啊、所看见的，就是第一次这个大觉醒是这样。那么好了，那个故事大概是发生在1740年左右，但那个大福音版在那个时候，其实从20年就已经1720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大概我们知道大概就是新兴道夫的摩尔维亚大福音是1727年，所以1720年你看在摩尔维亚大福音以前，其实在纽泽西已经有大复兴，所以如果你真的讲大复兴的工作，不要忘记这个历史上好像是摩尔维亚教会大复兴很有名，而且是很伟大的复兴，但是呢其实在美国就在纽泽西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是 New Brunswick 那个地方，就是洛哥那个地方，那么圣灵已经点起了这一把的火，然后越烧越大，铺路了，然后呢结果就借着这个三位神的仆人就给美国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等一等会特别提醒，就是第一次大觉醒里面除了产生这个新亮光长老会之外，新亮光长老会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遇见主了以后，那么被那些拒绝接受复兴的人，他们所谓的旧的亮光长老会，所以呢就被他们弃绝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只有一般人他们被分别出来跟随主，那么这个就是新亮光长老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同时还有一般人叫做 Separate Baptist， 就是分别出来的浸信会。那这些浸信会呢，他们看见两点：第一，他们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教条的，没有信条的。为什么今天在聚会里面，在传统的聚会里面都有很多的信条呢？你知道他们如果做基础一定要背信条的，他们的圣经里没有的，所以他们觉得只能根据圣经，不能有信条。还有他们应该享受在圣灵里面的自由，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就好像新亮光的长老会一样，又往前进一步，就慢慢就往这个推呀推拉的方向往前进一步，但是呢一直等到后来慢慢才开花结果啊。所以我想这些话我们先把它说在这里。那么按理来讲这个就完了，这个故事就完了，就是说到了第18世纪没有多久以后呢，好像就告一段落，在按理来看这个就奋兴一阵子就没有了。但是我再说，如果要是圣灵的工作的话，你看圣灵会让人持续下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就诗篇127篇告诉我们，就现在充满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在城门答应他们的仇敌，当仇敌在那里骂阵的时候叫阵的时候，他能回应他们。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今天儿女乃是父母的，乃是神的产业。如果神把儿女给我们，他不光是为着我们，他严格说来是为着他自己的见证。所以现在为什么神让我们看见儿女的原因，为什么神让我们承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儿女在我们手中，一面来讲是神给我们赏赐是我们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讲是神的产业，是属乎神的，神托给你托给我为国要完成一件荣耀。那么 Jonathan Edward 一共生了11个孩子，那么现在我们要为什么他生那么多呢？就好像威斯利约翰一样，威斯利约翰的父亲母亲生了19个孩子， 所以你可以看，但为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在中间能够找到像剑一样的东西。这个剑带充满，所以这个少时所生的儿女乃是手中的剑。这个剑有两个功用，要么伤你的心，要么伤敌人的心。所以就要看你怎么雕刻那个剑。所以许多时候丢姊妹，我们就是浑浑噩噩的，做父亲做父亲，做母亲做母亲。好了，现在我们结婚了，很自然就有孩子，孩子生下来了，好了，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照顾他。你从来没有知道有个使命，你从来不知道说今天主把所有将来的人才，把将来的历史放在你的手里，你不知道。你觉得我就是好的，我现在一直总是结了婚了，然后总要吃一口饭，然后下面呢叫我孩子们吃饭，然后呢带领他们大多小学读中学读大学，然后就有事情了，找了事情你就很高兴，然后结婚就完了。人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嘛。你如果读诗篇127篇，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说儿女只是不光是我们的赏赐，而且是神的产业。所以这件事情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神的见证。所以现在表面上来看，那个复兴的火，你看这18岁点点完就没有了，应该就没有了。但是就如果没有了，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故事了。但是你看见没有？不是就没有了，神的工作没有完。你看见没有？人可以说醒了又睡着了，可能醒了又睡着了，但是不要紧，神暗中已经在你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知道神在历史中怎么行走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敬拜神。结果感谢主啊！你看神的确能叫什么呢？结果你看见，结果就是在 Jonathan Edward 的后代里面，神兴起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孙子外孙，他的女儿生了个儿子，那个儿子我们叫做杜怀德，叫做Timothy Dwight， 就是第二页，你看一二三四第四。耶鲁学院大觉醒。那么你如果真的要讲到第二次的觉醒，你要从耶鲁大学讲起，稀奇的很。现在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个就做 Jonathan Edward 来讲，好像他的工作他已经服侍那个时代，他到不哪里去。哦，刚才还忘记提了一下，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那一班呢，这个 Tennant 就是说这个 Gilbert Tennant 那一班，他们当时不是同学们都是从一个学校毕业，他爸爸开了个学校，那个叫 Locke School， 那其实那就是什么，就是 Princeton 大学的前身。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 Gilbert Tennant 就特地到了英国去募捐，所以后来就有了纽泽西学院，就是 Princeton 大学。那么后来谁做了这个纽泽西学院的院长呢？就是 Jonathan Edward。 我很可惜 Jonathan Edward 还没有上任多久，他就得了天花，就被捉进去。所以这是 Jonathan Edward， 所以他就在这里睡了，他就服侍了那一时代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根据第一次这个觉醒，你看见最少产生了两个长春藤的学校，一个是宾州大学，还有一个呢就是 Princeton 大学。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呢 Jonathan Edward 还做了他的校长。好了，那么这个是在第二次大觉醒，这个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但在第一次大觉醒，那么第二次大觉醒呢，你看谁在哪里做？在耶鲁大学。但是不要忘记，耶鲁大学跟 Boston 的，跟这个哈佛大学本来就是公理中办的大学，就是这些堂会主义人办的大学。但是我们说过，堂会主义因为讲独立，堂会主义又讲自由，他们忘记这个自由呢是在基督权下的。就是什么时候你把自己服在基督权下，你就自由了。什么时候你受基督的约束，你就自由了，你从罪恶里面就得了自释放，你从什么地方都得了释放。但是很多人误会了，很多人就只知道自由，结果忘记了乃需要受圣灵约束的。所以等到后来到他们子子孙孙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说我们是自由，他们不知道说我们的自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失去自由，结果就得着自由。他不知道，他不懂得这一点。 也是一样，平等也这样。今天一个教会不会比另外一个教会高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在基督，我让基督做头，他也在基督做，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是平等的。这个平等是因为你在不在主面前，我也不在主面前，所以我们是平等的。因为姊妹，你看见吗？丈夫妻子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的？你看见说，做丈夫的服在基督的权下，做妻子的也服在基督的权下，这才有平等，否则怎么算平等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常常弄错了，我们就把平等关系讲，把我们讲女权也好，女权的目的就是正平等。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到底是男女平等还是女男平等？因为你把男放在前面是不对，把女放在前面也不对嘛。所以就是什么叫做平等？平等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服在神的权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样的。你不会比我高一点，我不会比你高一点。我们与神中间没有祭司，没有居间的祭司，这是平等的观念吗？这是自由的观念吗？这是民主的观念。民主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别人来支配我的，是我的良心在我支配我的，那么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对我说话，那么弟兄们，我只要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当然是谁来做主？是圣灵在我里面来做主。但是慢慢慢慢，下一代人搞不清楚啊，以为说爸爸就说了算，其实爸爸每次说的算，表面上他没有受别人支配，他还有主张。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还有主张的来源从哪里来的？他不会说让我祷告祷告，有的人光会把挂在口头上，我祷告祷告，有人没有，有的时候我想想看。你知道我认识好多弟兄，有的弟兄是很会用这个属灵的名词，让我祷告祷告，你看见他好像很属灵。但有的人没有，但是说我想想看，他想想看，其实他已经到主面前去问主了。所以你明白，等到他有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在儿女的眼光中看是他决定的，在圣灵眼光中看，因为他问过主的。他什么时候他伏在主的权下，结果他自己就有了主张了，所以他的主张是圣灵的主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把源头都是拿掉的话，那么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的情形。所以慢慢慢慢的，好了，你也可以做，我也可以做，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别的思想就进来了。那个思想就是什么思想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他不可能叫所有的人，他不可能叫大家灭亡，所以最后人人都要得救，不管他怎么样，没有地狱这件事。最后这个只是神这个对付了我们，管教了我们以后，通通要上天堂。所以弟兄姊妹，这叫 universalism。那这种这个是普世得救的这个思想，是在哪里是最厉害的？是哈佛大学最厉害。所以你只要讲演讲，科学讲研究，你只要一讲，每个人都可以怎样怎样怎样，那就这就是学术的精神了。那么好了，那最先进什么地方呢？是哈佛。那其次呢，就是耶鲁大学。很明显，一直到现在，哈佛跟耶鲁还是你看美国最高的领袖，美国在政府里面都法官什么最好的人才，几乎都这几个学校出来，那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这个起头的确是公理中，这个他们是为着能够造就国度的人才。结果呢，当然了，你不能光先，因为很你神没有孙子的嘛，那所以呢，你生下来的后代不一定都信主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权利等等等，所以这就是美国今天的情形。所以我说我们大家懂得这个就很清楚。所以你看看现在到了这个 Dwight 做院长的时候，就是 Dwight 刚才杜怀德他做了这个耶鲁学院的院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在学校里找不到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表面上是公立中学，表面上基督徒学校，但是没有一个信主的，你明白吗？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都，就是说大家都这个都像你想想看，反正大家都得救，你还要信吗？反正不管怎么样，最后神爱世人，你还要信吗？你根本不要相信接受，不用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谁哪里这个哈佛是这么教的，老师这么教，学生这么听的，耶鲁也是这样。所以慢慢慢慢人文主义当然抬头嘛，慢慢慢慢注意在这两个学校里面。